那个什么呀？世界越快，
世界越快，
越快
心则慢。
去小酒馆。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瑞曲小酒馆。对，今天非常感谢那个拉拉的穿着啊。今天要聊就是有关于幸福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可以想，比如说像Jackson 啊，或者是拉拉，就是你们觉得你们现在的生活啊，做的一切，你们觉得是幸福的吗？
幸福的吗？
对，幸福、啊、快乐不等于幸福、哦、
我觉得算是吧。
嗯，那 Jackson 呢？
我觉得我现在不是幸福的，但是是平静的。
平静的，幸福的。 OK， 好，那今天为什么 会聊到这一集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聊聊说，其实幸福这样的感觉或者是这样子的氛围，很多人可能曾经或者是短暂的有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因为真正的幸福是内在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譬如说焦虑啊、顾虑啊，或者是有任何一点点负面情绪，就是完全沉浸在一种喜悦的状态里面。可是你会发现，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好像没有办法。能够就是外在环境好像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对，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开始从内而外变成一个彻底幸福的一个状态，而不论外在的环境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内在环境可以去改变我们的外在环境，就是内在环境是譬如说讲白点，就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内在的状态，它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外在环境，那相对来说外在的环境其实也可以影响到我们内在环境，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外在环境而影响到我们的内在环境，对不对？可是我们真的可以做到的是，真正的生活的方式是由内在环境进而一步的去影响到我们的外在环境，你会发现这样子你的人生会过得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加的，怎么说呢，如你所愿，对，好，那这样子的内在环境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变呢？就是要从我们的大脑说起。之前我们有说过所谓的大脑，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心情哦、皮质层等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就是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我把它称作叫做打造一个幸福的脑袋，打造一个幸福的脑袋呢，你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幸福的内在环境，然后进而的就会影响到我们外在环境，就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所谓量子的场域其实是有相关的。对，那现在说一下我们大脑，我们大脑有分所谓的外脑跟内脑，还有所谓的小脑，这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不要讲到什么什么区块什么区块什么区块，那个太细了。先大家解释一下，外脑有分那个，就是大家有看那个照片，很多那个皱褶的，对吧？就是那个弯弯曲曲的，就是你们有看过猪脑袋吗？猪脑有没有？有没有吃过那个猪呢？就是很多那种皱褶，对，那个就是所谓的外脑，那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叫所谓的新的皮质层哦。然后那个新的皮质层呢，它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识脑，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皮质层是我们学习到所谓的新的知识、新的理论，它都会在我们的新的皮质层上面形成一个所谓的皱褶。所以你会发现随着年纪越大，我们那个新皮质层的那个皱褶会越来越多，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吸收所谓的新的知识。对，那这个新的知识，譬如说我们今天看了一本书，或者是学开车来讲好了，一开始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开车嘛，所以我们一定是先去驾训班去学开车理论，然后开始去听那个教练，或者是在旁边看教练怎么开，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会我们的皮质层呢就会产生一个皱褶，我们就会学习到这样子的经验。 OK， 那这样子的经验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去练习所谓的开车，对不对？好，那么当我们学到新的知识的时候，然后我们去身体开始执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某一个经验，这个经验会让我们产生某一种情绪，那这个情绪管理情绪这个部分还有经验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我们所谓的情绪脑，就是所谓的 内脑，也就是所谓的边缘脑的状况，它是控制我们所有情绪心情的地方。 OK、嗯、那么再来继续往下呢，你会发现说我们人都会以为说，哦，你会常听到说我就是这样子啊，哦对啊，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或者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行为或者是所谓的下意识的行为，这些行为通常都是小脑在主导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吸收新的知识到身体去例行变成一个经验之后，然后这个事情不断的去做，做到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它就会进到我们的内脑，就会变成所谓的行为或者是所谓的技能、啊、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比喻成一种我们自己认为的态度、啊、或者是所谓的就是你自己认为或是别人认为的那个我。 OK， 所以这三个合起来就会变成一个你现在看到的我们自己认为自己的这个样子。对，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开始去打造一个幸福脑？因为对于我们之前来说嘛，对于整个身体来说，它是没有现实跟幻境之间的区分的，也就是说
应该说潜意识吧，
你可以说是潜意识，但你也可以说是身体，因为身体它本身就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那无意识的行为其实就是小脑在控制、嗯、你也可以说是潜意识在控制。对、嗯、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打造幸福的脑袋，就是怎么样去生成我们所谓的内在的环境。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想要做出改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察到，我觉得我现在生活我不能这样子，
嗯，
我觉得我应该要做出一些改变。对，当我们想要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开始，就是一定要我要去去开始去接触或者是学习到能够让我改变的可能是知识、或者是经验，然后开始去执行，然后执行到我变成习惯之后，我的整个人变成另外一种模式之后，摆脱原本旧有的模式之后，才会开始变成一个新的生活的状态。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说要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幸福的脑袋。也就是说我们人通常都过着无意识的行为，当我们发现我们想要改变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吸收的知识对于我们来说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可是你会发现尤其是在身心灵圈里面，大家都有听过所谓的灵性逃避，对不对？
嗯，
对。那灵性逃避是怎么一回事、嗯、就是我吸收这些新的知识， OK， 我都学到了，我觉得很棒，那就是我们吸收，它就是在我们的心皮之层嘛。然后我也觉得，嗯，就是这样子没错、啊。然后我们一起去衍生啊，然后去把它内化成为自己的一个知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心里想，哦，对，没错，这个是这样子。然后遇到什么事情，哦，对，它就是那样子。然后我现在遇到什么事情，哦，其实就只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已，都只是在心里想。也就是说，新的知识它如果还停留在心皮之层状态之后，它就会成为我们的心智。哦，就是也就会成为我们的心智，可是我们外在却还没有行动跟改变，也就是你永远处留在心智的状态，可是你的身体却没有做出改变，你就会永远都是心里这样子想而已。因为你学了很多的灵性知识，所以你任何的、遇到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很合理的用你学到的知识去圆它，可是你的外在生活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变，你只是讲白一点，好像就是让自己变得过得去，过得去。
啊、
这个可以怎么判断？你知道吗？就是看你是不是变得，你是变得更圆滑，还是你是变得更敏感？因为灵性逃避的人，他就像气球一样，别人只要一次就炸掉。啊，就譬如说，真正的灵性学习到灵性，然后实践在生活上，他其实是变得更谦逊的。他其实是变得更包容的。假设今天有某个人或是某个谁谁谁导师，他提出一个相对于你而言不同的理论来说的话，哦，我们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有人去针对灵性学习灵性的人去讽刺，或者是去排斥，或者是去所谓的逃避现实生活等等等之类的言论的时候，通常如果说真的把灵性实践在生活中的人，他不会有这么大的情绪起伏。可是如果今天那个人他只是把这些知识都停留在外脑心皮质层的阶段产生心智，当别人戳破他的时候，他会就会有一种 想要极力的去反抗，去围那个东西，
因为他不想接受。
对，他不想要接受，他觉得因为那个气球破了，他就知道啊，里面什么都还是没，还是这么如此的空虚，还是如此的怎么讲呢？
他想假装一切都很美好。
对，对对，那其实就是变成说，你只是吸收到知识，你还没有开始去做。那我们之前有提到所谓的显化法则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吸收到新的知识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开始打造幸福脑的时候，那所以打造什么，什么叫打造幸福脑，就是我们开始利用想象或者是去利用冥想，把未来我们所想要的样子的情绪带到当下，也就是说慢慢的利用我所吸收到新的知识，然后去构筑我未来我想要的画面跟场景。对，那当我们构筑到未来画面跟场景，只要我们想得够逼真，或者是我们在冥想的状态下去思想那样子，去想象那样场景的时候，当想象够逼真，你会发现我们会有某一种情绪，就是你体验到你完成目标跟梦想的那个情绪，我们把那个情绪拉回到当下，也就是说让我们心皮质层所吸收到的所有的东西，当我们在问自己问题的时候，譬如说我们之前有说过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问自己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脑袋里面就会开始启动，我们的额叶这个大脑的司令就会开始去启动，连接到大脑各部分，我们就会说哎，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要成为叭叭叭的人，你就会发现你的脑袋会开始去构筑你说想要成为那个人的画面跟样子，当你构筑的够详细，然后那个深层的画面够逼真的时候，就会带到你完成梦想那个样子的整个状态画面，那个情绪就可以拉回来当下。那我们有说过，其实对于身体来说，现实跟想象或者是梦境它是没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当我们额叶在启动这些画面的时候，当到某一个情绪，尤其是真的产生某一种情绪的时候，身体就会认为那是真的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产生那样情绪的时候，身体大脑就会开始去释放这些讯号到我们的身体，也就是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情绪的部分，因为我们说过当够真实的时候会让我们产生某一种情绪，就是譬如说Jackson 你去想象一下你公司，你现在新的公司最后都如你所愿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完完全全的都在你的掌控下，你会有某一种你会有某一种心情跟情绪，就是啊，我好像完成了某一件事情，然后或者是说那可能就是真的遇到一个 soulmate， 然后虽然你们距离很远，但是你们最后终于见面了，然后也很开心的在一起，我想象那个画面就会有一种心情跟感觉，意思是说当我们想象那个心情跟那个画面的时候，然后产生某一种情绪的时候，也就是说其实身体就会开始觉得那是真的了，就会开始去释放某一种讯号。对，那如果以显化法则来说，当释放这样子的讯号之后，然后呢我们灵性逃避的人他还是不会有动作。对，但是如果说真的开始去执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未来的情绪拉到现在来说的时候，宇宙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达成，它会让用那种既连接又有点意想不到的方式开始很多的机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是即便宇宙给我们的机会，但是我们还是有选择权。对，那真正开始贯彻灵性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在生活上，当这些机会来临的时候，因为你的思维你的大脑开始转变的时候，所以你会对于这些新来的未知的事物，你会采取的是勇敢并且跃跃欲试的去尝试，可是对于灵性逃避的人来说呢，这些突然冒出来的机会对于他来说他可能不会认为是机会，他可能会用各种灵性的说法还是让自己维持在那个，
就他还是不想改变，
对，他还是不想改变，他就用任何各式各样的灵性完美的话语去圆过这一段，也就是说
不改变，
对，那就跟我说你没有行动，但是你没有行动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什么叫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常常说当你某一个动作 一开始你可能不习惯，就是当某一个习惯你做了很久很久之后，就会变成你的它可能会变成你的行为或变成你的习惯。就拿开车来说好了，我们一开始教练教我们开车，对不对？然后我们一开始不是他之后就放手让我们去练习开嘛，对吧？然后考驾照那个时候可能倒车入库啊或者是路边停都还不熟，而当我们开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连想都不用想，你就可以开得非常自然。就是开车对你而言它是根本就不需要去思考的，我只需要留意一部分的注意力在上面就好了。也就是它已经变成像印在我们脑子里、印在脑子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身体会自然而然去行动。对，那所谓的真的达到所谓的幸福脑，就是当我们开始譬如说身心灵很多来讲，就是譬如说对任何事情要抱着感恩的想法。对，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人在生活中，就是像我刚刚提到，大部分会因为外在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内在的情绪。可是当我们今天开始习惯所谓的当下，也就是习惯所谓的觉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留意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心情跟情绪。当我们开始觉察之后，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采取某些行为或行动。 OK， 就是什么叫有意识？譬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发现我现在的情绪状态不太对，我觉察到了，我就可以有意识的想办法让我改变现在的心情或情绪。因为大部分人就是我现在心情不好，他就会推，他可能就会说啊，是因为今天怎么样，今天谁谁谁怎么样，他完全不会去把注意力反过来去看看自己的内在，哎，我现在情绪不好，我可以怎么做？对，可是当我们开始有意识这样做的时候，譬如说感恩，当我们开始有意识的去感恩的时候，练习那种怀有感恩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有开始有意识练习做这件事情。当我们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后来，感恩的心就会变成你的下意识的行为模式。那这种下意识的行为模式就会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所谓的什么，就是你的人格特质，也就是你。久而久之你的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有意识的变成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不论你遇到什么事情你都可以用感恩的心情去面对。当你开始用感恩的心情跟状态去看待外在的每一个人事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会跟你以前即便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可是你的感受上，你的内在环境上，你的外在环境上，你都会感觉到完完全全的不同。就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其实是可以我们能够去自主的练习，透过练习去达到我们所想要的内在的状况。好，那这个内在的状况，当你习惯的内在保持在一个幸福愉悦的状态之后呢，就会像我们之前前几集我们有讲到所谓的量子，所谓的显化法则。因为当我们的内在保持在一种阳盛的状况，我们的心脑合一的时候，我们的讯号，我们的电磁场就会产生出那样子的一个讯号跟环境出来，那进而我们的内在环境就可以开始去影响跟改变我们的外在环境，那就会变成说这个世界呢就会越来越如你所愿。对，越来越如你所愿，就是像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摆脱了过去牛顿给我们的桎梏，就是因果。所谓的因果就是我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会制造出什么样的结果。可是对于整个人生来看，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好像永远都在期待着外在的什么事情来影响我们，导致我们产生的某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谁谁谁对我做了什么所以才会怎么样，或者是我怎么样了才会制造出某一种结果，就是一定都会有一个前因或后果。可是当我们能够自主的去开始去改造，或者是让我们自己的内在环境永远变成一个幸福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时的去创造我们所想要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那样的环境。这就是所谓的造果论。哦，它撇开过去的因跟果，因为因跟果就变成说，哇，我以前因为我这样子的生活，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情绪，导致我后来得过着这样子的人生。我那我前面 我前面的几十年，那我后面几十年不也都要这样子过吗？但是以量子的场域来说，时间就不再是线性。那当时间不再是线性的时候，我所想要的东西，它就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就是当我内在这么想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具体这样子的一个量子场出现在我的生活周遭。对，那我们要做的是，当这样子的场域聚集在你的周遭，并且开始释放讯号给你的时候，你也接受到讯号的时候，那你怎么选择？所以最后的重点还是于你怎么样的选择。对，那这个选择其实就来自于当你吸收了这些你认为很美好的身心灵的这些知识之后，你有没有勇气的去贯彻跟执行。对，因为当你觉得哇一切都很美好，然后你也察觉到讯号跟机会来了，但是你还是选择哦，你这个机会，肯定可能是诈骗，不妥，啊、哦，什么什么什么，你还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啊，对，你还是一样，即便宇宙已经开始不断的递给你新的讯号了，可是你还是把它拒在门外，然后你就会说，哦，显化法则没有用，吸引力法则没有用，都是骗人的，对，哦，相信应该有一部分人都会这样子觉得，可是呢，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最难的一步啊，就是在于行动。就是在选，即便我们懂得这么多，然后机会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去跨出这一步去选择？可是我自己会觉得，今天如果当你学习到这么多身心灵的知识，当机会来的时候，这个选择来的时候，你是不会感到，应该说你不会完全的只感觉到恐惧跟担忧。我自己的例子是，还是会担心，还是会焦虑。但是呢，你还是很想要去试试看。对，也就是说，
怎么样不要被恐惧压垮？
对，或者是说，有一些人说，其实身心灵它就是不断的在突破舒适圈，所以你要习惯一件事情，突破舒适圈就是不断的在探索未知。那不断探索未知，它其实就是不断的去伴随所谓的恐惧，所以我们要习惯这样子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要习惯这种恐惧感是会伴随着我们的生活中，只要我们不断的去突破舒适圈，也就是说，你不要把这种恐惧感当作是一个敌人，而是你是要把它当作是，它就是我这一路的伙伴，只要我不断的去突破它的时候，它一定都会跟在我的旁边。所以我们要去习惯这种恐惧，不要把它当成是，挡在你前面一道墙。
习惯不舒服。
对，哎，对对对对。
但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提升我的身心灵？我就不要了，放弃。
因为你的小脑，你的身体会让你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这不是我啊。就不是我啦，我就是想做我自己，他们会用，然后就开始用各种身心灵的话语。
那我觉得没关系了，就都是选择。
对，
那就变得其实有点灵性逃避了。
对，就是灵性逃避。所以，打造幸福脑，它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它也不简单。很多人可能都只停留在第一个阶段，但很多人他开始，执行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他开始行动。但这个行动你有没有办法去维持下去，以至于它最后它变成你所谓的人格，打破过去身体变成的一个无意识的桎梏，其实这是很困难的，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当我们想要改变的时候，是我们的潜意识想要改变，那你要去挑战的是什么？是你已经变成习惯了 95% 的潜意识，所以你要用这 5% 的潜意识开始去觉察，然后去终止你的身体无意识的行为。这其实是伴随的。
其实我觉得听完很像催眠、欸。
其实
就是我们在应用催眠去帮助个案做出更多的改变等等啊。我觉得整个理论基础是一样的，就是你把此刻他想要做达到的改变啊，或者是正确的讯息 植入到潜意识，那潜意识其实就会帮助你把身体做一些改变，也会帮助你在一些你的判断上做个改变啊。
嗯，
那包含你刚刚提到开车的例子，其实听起来就是它的原理是很像的啦，只是它变得有点像自我催眠。
嗯，是，
对啊，你告诉你自己应该怎么做，你告诉你自己怎样才是好的，怎样是不好的，那慢慢的就潜移默化嘛，每一天每一天的改变，其实有个复利效应的感觉啊，每一天改变一趴，就是大家应该听过吧，每天改变一趴，那一年你就会成长了37倍，
嗯，
这么多，那复利效应啊。
其实讲这些东西，写在身心灵的书上，它就变成一个身心灵的书籍；写在那种成功学或商业学上面，它就变成成功学跟商业学的东西。
这样了，
对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啊。我觉得听
对，没错，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以身心灵来说，那个心皮质层就像我们的心，我们去吸收心智，它就吸收新的学论知识，然后我们就内化之后，它就变成我们脑袋里面的知识。然后就所谓的心智，因为所有东西进来你都会用那一套东西去思考，然后呢那个情绪脑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行为行动，因为它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然后我们的行为会促使我们产生某一种情绪，那所谓的灵呢就是自我，我的价值的自我的那个状态，譬如说当我开始习惯感恩的时候，最后整个我的身心完全接受所谓的感恩，也就是当下此时此刻的我全然就是抱着感恩的心态在过着每一天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种灵的状态，就是整个真正自我的一个合一的状态，就是都是感恩，所有的一切都是抱着感恩或者所谓大爱的心去去观察，或者是去好好的活在每一个当下。它其实用大脑来分也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变成你习惯性的，你根本不需要大脑去思考，你不需要去评判，你就很自然而然去感恩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你遇到的任何的事情。但是这个都是需要我们要先有觉知跟觉察的去发现我们自己无意识的行为。对，那像刚刚 Jackson 说的催眠是因为什么，就是要让你看见应该说让你看见你自己有哪些，你的潜意识里面有哪些事情或者是事件导致你的现在的生活中有某一些无意识的情绪或行为，然后我们还可以帮助你的是可能是透过催眠的状况去让你看到或找到未来的你所想要的那个样子，那其实跟冥想很像。对，那我们说的那个打造那种内在环境其实也是应该说也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透过我们自己，我们去想，透过静心跟冥想，然后去预演我们叫做所谓的心灵预演，去预演未来的场景，把未来的场景的情绪抓回来到当下，然后进而开始去改变我们的身体啊，改变我们的思维啊等等等，然后进而会慢慢去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对 OK， 所以今天这一集其实呢讲白一点，其实也是让大家更知道说，不管你学的再多，其实最后还是身体力行才是最重要。
对，
身体
那个 有一个人叫做史塔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嗯，
就是史塔克，他之前有出个纪录片啊，史塔克的疗愈之道，那也有出五大工具，他有教大家你怎么去改变的五个步骤，但 anyway，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其实第一步就是动起来，比如说有忧郁症的人啊，或者是在一个低潮的人，不管怎么样，先出门再讲，他就先告诉他，你先出门，想办法。他就是一定要他先身体动起来，因为身体动起来脑袋就会动起来，
嗯，
也许他就会有根据环境的不同而有一些新的体悟，但如果你不动起来，后面那一连串其实都没有意义，这很难去帮助一个人去做改变啊，这样
的没有错。真的学习到身心灵的人，那些改变对你而言其实是既恐惧又跃跃欲试，那灵性逃避的人呢 行动对你来说呢，它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大魔王或是一堵高墙，你始终都跨不过去。这就是，
对啊，
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区别，因为你的
嗯，
你的大脑没有变，
对，
你只是把那些学习来的东西变成你的武装而已，
对啊，
然后对，变成你的铠甲，然后你用那个铠甲去对抗外来的所有一切的，你都把它认为是恶魔，
嗯，
你不愿意去接受，即便其实哇，他其实是天使，但是在你那个灵性的那个盔甲的滤镜之下呢，哇，即便是天使，在你的眼里他也是恶魔。对，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跟吃辣一样。
怎么说？
就是又辣又怕，就是很想吃，但又觉得很害怕。那吃完又觉得通体舒畅。
OK， 嗯，我觉得大概是，我觉得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感觉，因为当你执行之后，你并不会马上感觉到你要的，因为它可能会让你先到譬如说我的梦想最终到 C， 那它先让你到 A， 然后到 A， 可是你到 A 你会发现，哇靠，更痛苦，怎么生活更辛苦，嗯，怎么环境更差，怎么更不快乐，对，因为你的外在环境。可是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因为宇宙给你的，它让你到 C，可是你要到 C， 但送你是现在的你，你还差太多了。他先把你丢到 A 跟 B， 去让你学习，或者是遇见，或者是得到 something or someone or somebody， 遇到某一些人，或者让你学习某一些事情，进而的你可以到 B， 然后你又遇到某一些人，你又学习到某一些东西，哇，然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个 C 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到 C 了。所以这个过程 是很辛苦的，可是你会发现不论是到 A 或者是到 B， 你都会发现它其实是外在环境的改变，但是我们能做的什么，就是我们的内在环境必须要让自己维持在一个我所说的所谓的幸福或者是正面的状态。当你继续内在环境维持到这样的状态，即便你是到 A 或者是到 B， 那种外在环境让你觉得很辛苦，或者是说别人看起来很辛苦的那样子的环境，或者是别人看起来变得更差的那样状态之下，你还是能够我们说的把持所谓的本心，继续去执行，这样进而的慢慢的才会达到宇宙要给你的，也就是说你自己想要给你自己显化的那个目标。对，所以有些人就死在 A 或死在 B。 对，哇靠，哇，我听你们的话我都去做了，怎么干那三字经那种变成这样子，然后就又退退退退退回去，对，然后盔甲又穿起来。
嗯，
就像踢球一样啊，要先打到地上才弹得起来。
对啊对啊，然后有人就觉得弹到地上，哇靠好痛哦。对对对对，所以这集真的是想要告诉大家，首先你要先找到一个你想要的那个情绪跟状态，
嗯，
然后开始有意识的去执行它。对，譬如说我想要当一个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很快乐的人，那我就要先找到那个快乐的感觉，然后开始去觉察我的每一个当下是不是都处在这种快乐的感觉，这个是第一步。当我开始练习，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下，我都能够让自己维持在快乐的感觉，久而久之，这个快乐的感觉就会变成你的状态，变成你的态度，变成你的行为，变成你的习惯。那你就会发现，哇哦，现在你跟过去你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
但我觉得这会有一个地方需要讲一下，虽然要找到那个快乐的感觉没有错，
嗯，
但如果有时候没有快乐的感觉也没有关系，没有快乐的感觉是正常的，嗯，就是难免情绪会有波动，会波幅，没有人的情绪永远都在高
频，因为这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频率跟震动嘛。
对对对，所以本来就是有高有低，所以如果有不好的情绪也没有关系，就让它流过，
对，
都是正常的，不要因为这样觉得
哦，
我有不好的情绪，我是不是做错了，或者是我这样是不是不好， 谴责自己、批判自己，
对，
这没有必要、因为那都是正常的，
像水一样的流过就好，不要用压抑，
更专注于幸福跟开心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喽。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对于今天的主题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或者是想要再探究更深的话，都欢迎你随时来我们的频道留言。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